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5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共和党4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举行第一天会议，并正式提名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候选人， 角逐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 多位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在大会上发言，支持特朗普竞选连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言者之一是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黑利说， 特朗普总统在面对中国、伊朗等专制政权时展现出实力并取得成功。他说，相反，前副总统拜登展现出软弱和受挫，他如果当选会对共产中国极好。一星期前，特朗普本人也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我们选不上，中国将完全击败美国。 特朗普竞选连任阵营星期天宣布将终止对中国的依赖列为特朗普第二任期10大重点施政领域之一，提出从中国撤回100万个制造业工业机会，并对相关美国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不允许那些将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国的公司获得联邦政府合同，以及要中国 为让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负完全责任。美中两国高级贸易官员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晚间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晚间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 莱特希泽大使和财务部长努姆钦今晚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参加了一次定期通话，讨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双方讨论了中国为实现协议所要求的结构改革而采取的步骤。这些改革将确保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清除美国公司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面临的障碍， 并消除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声明说，双方还讨论了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采购，以及为了执行协议而在今后所采取的行动。双方都看到了进展，并致力于解决必要步骤，确保协议的成功。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报道美中官员这次电话会议时说， 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计划政策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等问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并同意继续推动协议的落实。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被捕，并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在其所在团队为美国宇航局进行研究期间故意隐瞒他与中国学术和商业机构的关系。美国司法部星期一指控现年53岁的德州农工大学郑教授程正东犯有串谋做虚假陈述和电信欺诈的罪行。 根据刑事指控书，程正东2004年被德州农工大学聘用， 2012年至2018年期间 为广东工业大学工作。他还曾被广东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聘为带薪做客教授，并且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的千人计划的申请人。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莫斯在声明中说， 程教授据称就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向他的大学和美国宇航局做出了虚假陈述。程正东星期日被拘押，星期一首次出庭。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星期一与立陶宛官员们会面时，不仅讨论了白俄罗斯的局势，还就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举行了磋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 比根与立陶宛的外国和防长举行会晤时，就如何对抗中俄威胁、推进人权和民主进行了讨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传出昏迷消息，他的胞妹金宇正被推上前台，但是观察人士说他不会是继任者。
朝鲜的这种环境啊，他马上接班的可能性就是不多的。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出现针对自媒体的一波大清洗，谈论新闻时政的个人账号几乎全被禁声。为什么说网络管控早在2003年就成定局？美国有意加大在更高端的 6G 无线通讯领域的投资，以跨越式发展超越中国华为在 5G 领域的优势。朝鲜政坛再次显露出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权力正在由他的胞妹金宇正等几名关系最为密切的高级官员共同接掌。而韩国先驱报的一篇署名文章称，金正恩目前已经陷入昏迷，但并没有死，金宇正正在接手国家大权。韩国已故总统金大中时期的助手、青瓦台国情状况室前市长张成民认为，朝鲜领导人除非重病无法治国或遭遇政变，否则不会把权力委托给任何人。因此根据他在青瓦台工作的经验，他判断金正恩处于昏迷状态，但接班权力结构尚未成型，他的胞妹金宇正只是被推上前台以避免权力真空，但不会是他的继任者。报道还引述了中国消息来源为佐证。金正恩今年4月被传脑死亡后，近日又传出昏迷消息，令朝鲜政坛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为此，美国之音连线韩国檀国大学政治系教授金真浩，请他帮我们解读。
这个韩国最近换的新的国情院院长朴智远说，主要是现在这个朝鲜的一个权力啊，以前是金正恩一个人负责，后来呢，朝鲜金氏家族没几个人，还有可靠的只是他妹妹，所以部分的一些权力就是让给他妹妹的。实际上，韩国这边的报道呢，金正恩昏迷的内容没报道，就是说金正恩可能是部分的这个权力移交给他妹妹而已。所以整个来分析的话，可能谣言很多，但是实际上最近他的一些活动的一个报道内容来看，他昏迷的可能性比较少，因为前几天也是他们公开做过一些活动了，因此突然他变成昏迷，这样就是韩国第一手可以拿到资料的一种国家，没有这种报道的话，可能昏迷的可能性比较少。
那么金正恩他的同胞妹妹金宇正呢，能否接班呢，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他是金正恩事实上的副手，但是不一定会被指认为他是继任者。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个东方社会里头，特别是朝鲜这个国家呢，有男尊女卑的，所以是女性出来从事政治的很少的，他们的角色就是分得比较清楚。但是金家血统的关系，他有部分可以担当负责国家的业务，也是他哥哥的助手，或者万一他哥哥有问题，他要出来接班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现在金正恩已经在外面活动，然后政权稳定下来，最近还是朝鲜有洪水也出来指挥的这种样子来看，突然把他的权力移交给妹妹的可能是比较少的。假如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因为朝鲜里头有内部的一些暴动，或者是新的势力崛起以后，金正恩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有存在，但是 现在他们的政权管理的这么就是严格的这种框架之下，真正突然出一些问题的可能性也低。第二就是他妹妹最近活动没有以前那么频繁的，可能是他也掌控组织部的就是核心部分的一个内容。有人说他现在负责对韩国的一些战略是他妹妹负责的，因此他上次指挥把南北韩交流的这个交流中心的大厦就是加下去了嘛。因此朝鲜的这种环境啊，他马上接班的可能性就是不多的，因为他们俩都是年轻，而且因为朝鲜为了国家领导啊，有专家很多的那种专门医疗机构是很庞大的，因此整个来看呢，现在他就接班的可能性是低的。但是帮助他哥哥处理一些朝鲜的业务和里头的对韩国的一部分的内容是比较多的，然后做这种业务之前，朝鲜这种国家需要掌控国内政权、指挥权，还有人民对他的这个就是形象要弄出来，还能做前面的一些领导的角色的，但是他接班的可能性是不大了。
那么金正恩呢，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是在全世界都面临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呢，似乎北朝鲜的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是在金正恩的掌控之下，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我觉得朝鲜这个很多消息我们都是摸不清的，他们一定要洪水了，洪水这个问题呢他们自己也报道了。新冠疫情方面呢，他们说被感染的没有，但是我们看他们的画面里头每个人都戴口罩保持一些距离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多少他们那边也有疫情的，疫情这个他们处理是如何隔离、什么治疗，因为他们医药方面的话不怎么发达嘛，所以他们是一个隔离的方式。他们自己说这个韩药嘛，朝鲜的这个中药一样的药的方式，多少可能抗下去吧，但是每个人都戴口罩，然后就保持安全距离的这种情况，这就证明朝鲜也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
好的，谢谢您，金正浩教授。
好，不客气。
以上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系教授金正浩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五国，中方透露的议事日程包括继续推动经贸、稳定产业链、加强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合作，以及希望欧洲支持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那么欧洲对这次王毅访问是什么态度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做介绍。
江静玲，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本周出访欧洲五国，欧洲方面对王毅此行的观察点为何？
是的，中国外长王毅在本周二，也就是25号到9月1号访问欧洲的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和德国五个国家。这是从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王毅首次到海外访问。那么中方是表示呢，王毅即将对欧洲进行的访问将有助于巩固这个中欧关系和多边主义。但是呢，从欧洲这边我们注意到，王毅这次访问是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月内进行了2次欧洲访问，也就是我们如果记得蓬佩奥是在7月底到了英国和丹麦，那么8月呢又去了中东欧捷克、波兰还有奥地利等4个国家，那么试图呢在欧洲组建一个反华联盟之后王毅在他之后来进行访问。当然中方这一次还谈到了，就是说王毅访问的另外有两个重点，那个就是多边主义还有全球政府。但是我们知道所谓多边主义的定义当然是想要跟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来凸显各自凸显出一个不同。不过呢，欧洲这边对于中国的多边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说中国的多边主义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国为主的多边主义，和在欧洲这边大概还是以这个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为主的多边主义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欧洲方面认为王毅这次访问在这个中欧之间的正常交流跟沟通啊，是不是在这个 COVID-19 的大流行中断之后，是不是逐渐的来恢复，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来恢复，这是一个重点。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欧盟啊将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那么也就在九月底，而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将要希望能够出台一个联合的对华政策，所以王毅此行当然多少也有点打预防针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目前的观察是，在这个九月啊，原本有一个周欧的高峰会议，也就是九月底，本来说可能可以会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但是目前已经延后。那么现在是延后到什么时候？我想或者是可不可以有一个新的日期出来，这都是重要的观察指标。谢谢。
好的，谢谢江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所做的报道。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因大胆直言中共为政治僵尸，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受到整肃。之后他不但没有晋升，反而接受了一系列媒体采访，甚至更大胆地呼吁美国政府强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并直指中共是对世界的威胁。在蔡霞的政治言论引发大量回应的同时，他被剥夺退休待遇的有关内情也受到关注。
被整肃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中共是对世界的威胁。与此同时，舆论继续关注蔡霞事件，聚焦其退休待遇被取消的有关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8月23日报道，蔡霞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中美关系不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共的目标是用自己的治理模式取代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以及和平、民主、自由和公正的价值观与秩序。蔡霞还说，他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禁用令。蔡霞对 CNN 说，去年他以旅游者身份进入美国，后因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而受困滞留。因担心个人安全，蔡霞没有透露现况和今后的打算。蔡霞回顾了自己作为红二代的成长历程，包括1966年参加红卫兵，串联到北京去见毛泽东的狂热往事。不过文革中许多老师被毒打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对无法无天时代可能复辟的担忧与日俱增。他说，因为习近平上台后的言论和行动都在向文革时代倒退。舆论关注蔡霞事件的政治层面之外，也聚焦其退休待遇被取消的相关问题，而这方面的矛盾说法很多，解读空间也很大。八月十七日，中央党校以发表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为严重为由，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开除了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网上流传的消息说，蔡霞原先每月退休金是17000多元，遭处罚后降到3700元。对此，蔡霞发推驳斥称这是公然的造谣，并说，我从来没有享受过每月17000的高额退休金。中央党校至今连这个决定文件的照片都不肯给我，我真的不知道按照什么规定我以后能拿多少退休钱。资深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央党校方面通知他的结果是把他的退休时候的职级从教授降为助教一级，就最低一级的技术职称，还要再减去25%，这就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养老金的公布了，而其他的所有的补贴待遇一律取消。
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他因政治原因遭整肃之后， 长期记者职业生涯应得到的退休金被取消，目前生活上也就靠每月3000出头的社会保障金。他说，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免教习不让带学生后，每月也就3000块钱。对此高宇说，
中共啊，他是现在就是按中共的道理，我第一步我就惩罚你，掐你脖子，这个他不还没有开除公职吗？
李大同说，取消养老金的做法完全违法。
和工资是不一样的，养老金不是工资，你解禁我的工作，停发我的工资，这是可以的。这养老金它属于一个人在一生的工作当中扣除的部分，是预先扣除了退休之后才支付给他的这一部分东西，这部分钱，这部分钱本来就是他的，属于他的，不是工资。任何人、任何机构和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利来减少甚至拿这笔钱，这是宪法保证的一笔钱。这个当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以这个言论错误来取消一个人的养老金，是完全违宪又违法，根本站不住。
蔡霞先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要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属于他的权利。他为此发推说，中国国内执意取消退休养老待遇的合法性，这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切身利益，实质是社会公共利益问题。高瑜说，
那个谁肯定要诉讼，他诉讼，但是要告，按行政法告党校，就看那个法院受理不受理，这个我相信不会那么。
高宇还说，对比许章润的状况，中国宣传机器对蔡霞的讨伐十分猛烈，什么难听的罪名都用上。假如蔡霞继续上告、上诉，继续讲他对中共的认识，那么下一步连出路都不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蔡霞在被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被取消退休待遇的当日，党校副校长何以婷在有关通报会上要求全校教职工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的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绝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蔡霞事件发生时，他人已在美国。何以婷还要求党校要强化组织观念，严守组织纪律，严格履行因私出境报批手续，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中央党校积极划出红线，是否在担心发生蔡霞效应？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以婷近日召开蔡霞事件通报会，强调党校姓党，党校人姓党，禁止校内任何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并要求对出国人员进行严格审查。蔡霞身为体制内知名的知识分子，还兼有红二代身份，他针对习近平的强烈批评显然刺痛中共，让当局担心会有更多的体制内精英效仿他，以及和他同样感言的任志强、许章润等，传递出批判声音，给中共带来麻烦。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赵家人对习近平不满？中共划红线止血，能否阻止党心民心的觉醒？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大动干戈，正说明在体制内、精英圈里，甚至在一些红二代圈内，都对习近平有相当的不满，都想把习近平换下来。他说，
那蔡霞就讲了，他说倒习是党内共识，是大家普遍的想法。那么蔡霞本人是圈内的人，是体制内的精英，还是红二代。那么中共大动干戈呢，就说明在体制内精英圈里，甚至在一些红二代中间，都对习近平相当的不满，都想把习近平给换下来。
胡平认为，中共党内的倒习运动原本在今年1月至3月期间达到高潮， 但后来出现逆转，习近平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他说，
当时习近平的权力也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只是后来因为中国的疫情得到某种缓和，而西方呢又这个陷于苦战，这么来习近平又利用这个机会呢重新加强他的个人权力，然后就对前阶段倒习运动的这些代表人物反攻倒算啊，这就所以这次他对蔡霞以及此前对许章润对任志强的这个处理都表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高度紧张，原因在于蔡霞、许章润和任志强这样曾经的中共党内精英所做出的政治上的选择，会对党内人心起到震撼作用，甚至组织上的溃散。他说，
倒习现在就是像蔡霞教授所说的，它是一个党内多数人的一个共识。从我接到情况也是，搞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很多人赞成，其实包括蔡霞教授本身在发生了法轮功镇压、民主党镇压之后，他还在说2000年到2006年一直在这个江泽民的这个领导下中共还可以，但是搞独裁，这个邓小平在他搞的改革才讲过，他说这个将来是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他认为搞不成，结果习现在还是搞成了，差不多要大功告成。所以但是这一点共产党心不满，这些人站出来呢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王清涛表示，中共紧张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共的重拳出击。他说，
现在美国的重拳我们可以看到日益逼近，要求中共的党政官员要站队，就是你如果不在自由民主世界一边，你就要受到制裁。那么你在前些年在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捞的好处你分的羹可能都要完蛋。
有观察人士把红二代的分化改组看作是习近平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迹象，认为越来越多赵家人的觉醒会增加统治集团的压力，迫使中共上层的分行改组，迫使习近平下台。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蔡霞已经指出，中共目前就是僵尸政治，因此对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已不抱幻想。他说，
他就特别谈到，觉得就靠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力量，因为习近平他们这个独裁者已经把整个党给打散了，人和人之间没有正常的交换意见的空间和氛围，也就很难，就是因为不能互通声气，因此很难产生发起集体行动啊。但是他呼吁党内的元老、现任的常委，能不能再一次有一次为这个国家、为人们做点什么事儿，把这个人给请下去。说这样子呢还有希望啊，他还警告呢，如果你现在不这么做呢，那将来就会导致这个灾难。
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不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变革彻底绝望，因为一旦变革到来，这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他说，
也就是说到这个国家要变，人心思变的时候，实际上体制里头的人、体制外的人、体制里或者体制外的结合部的人，他们都有一些机会触发一些偶然事件。但是一旦这个事件启动之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墙倒众人推，有的是出于利益推，有的人出于理念推。第二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人思想是在过程中发生变化，开始可能没想把这个体制给周掉它，但是随着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一步一步得出结论，最后就到了结束这个制度。
刚才是许波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最近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针对自媒体的一波大清洗，许多人的个人微博、微信账号被封。 所有谈论新闻时政的账号几乎全被禁声，中国网络上的说话空间看似越收越紧，其实网络管控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了基调。
这次由中国国家网信办出手进行的整治，重点包括严查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转载互联网新闻信息，对手机新闻类 APP 加强审核管理，对网络名人参与的公开论坛、报告会等网上直播进行规范等等。一位了解网信办这次行动的人在朋友圈透露，
接下来自媒体的日子越发难过了，按规定几乎什么都不可以发，不允许转载官方媒体新闻，不允许报道突发事件，不允许发布房地产负面信息，连预估房价走势都不允许，归根结底就是什么都不能发。
对于这一轮对自媒体的大清洗，前中国律师、目前在纽约大学兼任教职的滕彪一点不吃惊。
整个来说，他是要控制舆论、控制信息，如果民间讨论的信息是在官方传统控制之外的，他的基础就受到侵蚀了，这是他根本的考虑。
滕彪还说，其实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就出台不少审查和过滤的规定，而防火墙也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建立的。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快，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也一步一步跟上了。不过滕彪认为，如今的管控与那时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时隔多年，已在美国的滕彪依然会怀念北大 BBS 一塌糊涂起初的自由之风。 BBS 是指电子布告栏系统，是网络论坛的前身。一塌糊涂是北大物理学研究生吴涛1999年9月为庆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楼通网而搭建的 BBS， 取北大一塔博雅塔，湖未名湖，图北大图书馆的谐音。到2004年9月被迫关闭的时候，它是教育网上线平均人数最多的 BBS， 其中公民生活、反谣言中心、台海观察、人权研究等板块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板块。一塌糊涂的辉煌时期可以说是2003年，这一年的四月孙志刚事件爆发，公民生活版也推出了由孙志刚之死看赞助政治度在线论坛，在这里发言的人就有北大三博士徐志勇、滕彪、于江，他们不久之后上书人大，请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事件经网络发酵，引起全国民众的激烈反应，最终1982年颁布的收遣办法废止，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下而上废除的法律。而互联网对传播信息和舆情、制造话题、带动公共讨论的作用也第一次成功显现在中国民众面前。滕彪回忆说，2003年还有 SARS 疫情、湖南教师黄静案等，在网络上都讨论得很激烈，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2003年也被称为维权运动元年。但是后来一塌糊涂，先是暂停，之后设立了监督员，可以直接删除敏感文章，但还是在2004年5月被彻底关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及前总编辑陈义中还认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如今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开始形成，现在不过是老调重弹。他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当局还有些迟疑，觉得互联网管不住，只要把传统媒体管住就行。然而2003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当局发现互联网的影响力更大，必须管。这个局面的转变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陈义中回忆说，当时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
江泽民曾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信，提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自由知识分子利用胡温新政的口号提出政改的主张，他们实际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为六四平反。他警告胡温政府不要被利用，胡锦涛对这封信做了很长的批示，其中学朝鲜就是这么来的。批示就是说，朝鲜经济上困难不少，但政治上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他还说，不能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断送在我们手中，
不能被自由化知识分子们的思潮所绑架。因此，陈以忠认为，如今网络管控出现这个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基调了，只是后来不断重申，不断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平面媒体和网络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一些突发性社会事件带来的社会舆论力量巨大。滕彪认为，这些都对官方的宣传系统、信息控制系统构成了挑战，让当局开始考虑网络设置话题的能力、形成民间舆论的能力等，并制定管控对策，像部署防火墙、绿霸、赶走脸书、推特等等。互联网道高一尺，管控魔高一丈，因言获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滕彪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网络管控的力度明显增强，互联网、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维权运动、教会、新闻媒体等等，所有的自由力量都被逐一打压。背后的原因就是考虑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威胁。不管实际如何，当局都已经将之视为直接重大的威胁。身为老媒体人的陈义忠说，其实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只是力度更大了。
对媒体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宽松过。我在做总编的时候也没有宽松过，只不过后来它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到位，越来越制度化、架构化，并且是模式化。
因此他认为，做自媒体在中国其实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
美国大学校园正隐隐感到中国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带来的威胁。在一些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课程中，高校老师担心学生的言论被泄露而导致人身危险，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有些教师甚至考虑允许学生使用代号或匿名参加讨论。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秋天许多美国高校不得不进行网上教学，而对于一些来自中国和香港的留学生来说，在上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的课程时，这个改变可能不仅仅是换个地方上课这么简单。因为网上授课就意味着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一些学生会通过视频连接参与讨论，与在美国的同学交流，课程的内容也会发布到网上。由于中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加强了对言论的控制，一些学者担忧这些课程一旦被记录下来，最终落入中国当局的手里。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到2019学年，近37万中国留学生和约7000名来自香港的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就读。美国的一些大学正在权衡措施，试图保护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工免受中国当局的起诉。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雪城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阿莫斯特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几位老师8月20日在中餐馆网站上发表文章，讨论在中国政府严控言论自由的时局下，如何远程教授涉及中国政治的课程，保护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安全。文章提出，教师应当实行赦免政策，允许学生评估参与某些讨论是否安全，来决定他们是否参与和参与的方式，而不受到处罚。文章撰写者之一，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任美格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强调，这种做法不是允许任何学生可以退出任何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讨论，而是包括一系列的做法，包括在不影响成绩的情况下不参与讨论或匿名参与讨论，这样教师就可以对中国政府或其他政府认为超出范围的问题进行对话，同时保护学生免受法律风险。文章还建议学生可以以匿名的方式提出意见或听取讨论，而不影响他们的成绩。教师也可以选择对论文和考试进行不记名评分，允许学生在作业上使用代号来代替他们的名字。文章说，在学期开始之前， 老师应当考虑向注册学生，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和香港参加课程的学生，发送一份说明，强调该课程内容可能存在触犯国家安全法的潜在风险。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今年秋季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中国政治课的学生会用代码代替自己的真实姓名。阿莫斯特学院的一位教授正考虑用匿名在线聊天的方式，以便学生可以自由说话。亚伦·阿赫去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他说，同学们在课堂上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让他受益良多。
The US government and US universities have a unique opportunity right now.
他说，美国政府和美国高校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机会，反对中国的这项国家安全法，谴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威胁到正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的安全，还可能破坏美国精英学府的学术使命和人文基础。鲍尔丁是越南富普莱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九年。他说，虽然他同意美国的大学对学生安全的关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大背景下，这样的举动表明这些大学在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这是令人不安的。
However, universities have absolutely no track record.
他说，美国的高等院校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中国，他们更有意与中国进行活动，包括接受中国的资金，在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加以隐瞒，还有其他种种做法，像是反对在美国理科项目中对中国解放军研究生进行合理的签证限制。鲍尔丁还认为，美国高校的做法会影响教育质量。
I do think it weakens a student's historical.
他说，如果允许学生不参与，或者在这些跟中国相关的敏感课程上贴上警告标签，会削弱学生对中国历史性的以及深入的了解。阿赫则认为，不管是匿名参与课堂讨论，还是用代号，都不能有效地保护学生的安全和言论自由。因为中国政府只要有办法进入网络虚拟课堂，获取课程内容，就有办法获取学生的身份信息。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不让中国政府进入美国政府和大学的网络系统。他说，这不仅意味着加强网络防御，增加网络安全的经费，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必须共同努力，竭力保护中国学生和其他可能被中国政府盯上的学生。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就在美国全面以技术出口禁令的方式围堵中国华为通讯产业布局的同时，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有意加大在更高端的 6G 无线通信领域的投资，以跨越式发展超过中国华为在 5G 领域的优势。分析认为， 6G 移动传输的经济和军事影响更具革命性，各国在 6G 行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当·伯勒最近透露，美国将通过跨越式发展投资第六代通讯技术 6G，来遏制中国在通讯技术领域取得的领先地位。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是美国政府去年新设立的对外金融投资合作机构。伯勒在美国新闻网站 Just News 8月9号播发的视频采访中是这么表示的。
Huawei and 5G?That's the old line technology. So if countries want to spend,
华为和 5G 这是老行业的技术。一个国家会在老行业的技术上花费数十亿美元，同时又把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吗？这是一个我会问自己的问题。我会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会在这个方面投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潮流是什么？我们感兴趣的是 6G。这是我们正在投资的领域，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在这里占据主导的地位。中国不会通过补贴统治这一领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2月在推特上表示，希望尽快在美国看到 5G 甚至是 6G 的技术。他说，美国公司必须加快努力，否则就会落后。美国政府正在支持通信行业加速进入太赫兹的 6G 时代。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从2016年开始 与非营利组织半导体研究公司合作，与十多家私营科技企业组建了合作投资集团。2018年1月正式宣布资助一个由30多所美国大学组成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取名为大学联合微电子学项目，简称 JUMP， 计划在5年内投资约2亿美元，用于微电子领域的创新革命发展。DARPA 承担项目经费的40%，私营企业赞助60%。泰赫兹与感知融合技术研究中心是这个项目的子项目之一。纽约大学坦登工学院是这个子项目的研究团队成员。泰赫兹被认为是 6G 通讯数据传输的关键技术之一。纽约大学团队负责人、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教授桑迪普·阮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防部投资微电子尖端技术可能是着眼于泰赫兹技术的军事应用。他说，
美国国防部也在关注这一领域，针对的可能不是 6G， 而是将泰赫兹通信用于某些军事应用。
但是他强调，虽然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防部牵头，但是 6G 的未来发展前景取决于商用是否成功。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从各个政府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那里得到资金。政府投资在商业市场出现之前的早期研究阶段非常重要， 6G 也是如此。因为仅靠一家公司很难投入大量资金，因为至少10年内不会有任何利润。
业界预计 6G 移动通信性能将是 5G 的10到100倍，数据的传播速率需求将达到每秒 100G， 甚至高达每秒1T， 传输的频段也将进入太赫兹时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3月批准了利用95吉赫兹到3太赫兹之间的频率段实验，以支持研究机构在这一无线电频率对数据密集型高带宽应用以及成像和传感操作进行创新。6G 技术的军事应用也可能改变未来战场的局面。中国解放军主管的《中国国防报》今年4月发表题为《如果 6G 运用于未来作战》的署名文章，称 6G 技术引用军事领域将对战争形态、装备发展、战场通信等军事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文章预言 6G 的军事运用潜力巨大，如果大规模加以军事使用，可以大幅提高无人情报侦察、智能指挥控制、可视作战行动、精准综合保障的水平，这可能是未来军队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美国陆军也正在与 Carbonix 公司以及南加州大学合作研发碳纳米管技术，目标也是提高军事侦察装备的性能，使射频应用的传播速度超过100吉赫。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说， 6G 通信技术将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普拉卡什同时也是一名科技与地缘政治作家，他对美国之音说，
6G 将带来许多经济收益，我们说的是每秒1000G 这样的下载速度，我们说的是连通性和速度的巨大的飞跃，在速度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以这样的速度它将使新的开放式的社会得以实现。
他说， 6G 可以让自动驾驶车辆、医疗系统的自动化、无人机运输、警务预测的广泛成熟应用成为可能，而这需要一个今天不存在的大规模的连通性。
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非常清楚 6G 和其他新兴技术将会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力量的关键，这就是特朗普提到的一个问题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进，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因为地缘经济收益将是巨大的。
纽约大学的阮根教授说， 6G 的商业运用目前还停留在想象阶段， 6G 设备具体是什么样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他说，人们对 6G 技术的想象需要超越目前对手机设备的局限。
如果让我们现在去思考的话，目前的 5G 还主要针对的是手机等上一代的技术设备，这是让人失望的。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但现在它仍然针对的是手机。我想我们在 6G 中会看到的是会有其他种类的设备得益于无线连接，这取决于 6G 如何发展，它们一定是一些需要非常高带宽的应用。事实上 5G 从商业角度来说已经面临难题， 5G 已经提供了非常高的数据速率，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在 6G 中会更加困难，我们还得看看它是如何解决的。
韩国三星公司今年7月发表一份 6G 白皮书，预测 6G 最早可能将在2028年亮相。白皮书说，超实感扩展现实、高保真移动全息显示将是 6G 商业应用的一种方式。 6G 的其他可能应用包括厘米级的精度定位、成像技术定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并解决自动驾驶技术在 5G 条件下仍然存在的通信、安全、定位导航等方面的技术难题。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日本、韩国、芬兰、瑞典、德国、英国等传统的通信技术强国都已经加入了 6G 技术研发的行列。芬兰奥卢大学2018年4月开始与诺基亚公司和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合作，从事一项获得了2.5亿欧元资助的 6G 研发项目。日本在2019年11月也宣布成立一个20亿美元的科技研发刺激项目，其中包括了 6G 开发。韩国三星与 LG 电子公司都在2019年设立了 6G 研究中心。中国科技部在2019年11月与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宣布启动国家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中国华为公司表示，该公司一直在并进研发 5G 和 6G 技术。华为在美国的研发子公司 FutureWay 也是美国电信标准组织 ATIS 的成员之一，参与 6G 行业的标准制定。中国的中兴通讯也表示将与中国联通在 6G 领域进行合作。 6G 技术如何突破 5G 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尚无定论。有分析认为 6G 可能基于 5G 基站并增强通讯功效，还可以运用卫星、无人机甚至是可见光等新一代的通讯方式。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限令中国电商阿里巴巴从台湾电商淘宝台湾撤资，以避免台湾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转移至中国大陆所构成的安全风险。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周一做出了这项裁决，这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上市的中国企业增加了更大的压力。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担心海外的中资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周一表示，淘宝台湾虽然由一家英国公司经营，但阿里巴巴对这家英国公司有实质控制权，这就违反了台湾的相关法律。经济部判定淘宝台湾为大陆投资性质，对其罚款41万元新台币，并限期6个月内撤资或改正。台湾行政院发言人丁一明批评中资企业长期利用这种转投资方式做出未经允许的投资项目，以避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相当活跃， 台湾政府尽力避免让这种关系发展成为受控于中国的筹码。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淘宝台湾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明确说明，台湾会员如同意该协议内容，就等于授权阿里巴巴集团使用用户的个人资料，允许把会员交易资料转至位于中国境内的阿里巴巴集团司服务器。台湾经济部认为，这种规定可能对台湾用户构成安全风险。投资会规定，阿里巴巴必须在6个月内从经营淘宝台湾的英国公司撤资，要么让淘宝台湾成为纯外资公司，确保它不受大陆资金的实质控制，要么让淘宝台湾符合大陆来台投资企业的标准，例如停止广告服务及第三方支付等。
中国宣布将在未来一个月内陆续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举行军演，这是最近一个多月以来中方一次规模最大的军事动作。面对中国在周边地区频频展示武力，大多数台湾民众却不担心两岸之间爆发战争。政治观察人士甚至用淡定来形容台湾人的反应。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57.8% 的民众不担心两岸之间爆发战争，而担心的则占40.8%。中国军方8月13日宣布，将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进行实战演习。这是自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以来，中国直接针对台湾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份调查还指出，前总统马英九日前指出“首战即中战”的说法，引发社会议论，其主要意思是，两岸一旦开战，台湾根本等不到美军来，战争就结束，中共就赢了。结果58.3%的民众不同意这种说法，同意的则是33.9%。曾经是民进党党员的该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大多数台湾人不认为两岸一旦开战，台湾就会兵败如山倒，或是美军根本来不及驰援。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蔡英文总统最近批评马英九前总统说他为什么始终跟主流民意站在对立面，我民调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
两岸战争论近来引发台湾前后任总统的隔空交火。马英九日前在一项研讨会中批评蔡英文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将台湾人民推上战争边缘。蔡英文则透过脸书回呛，不要以为在主权上卑躬屈膝就能换来和平。随后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则回应，他任内8年没有卑躬屈膝过，蔡英文总统应该先检讨自己。著名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在民调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人的反应可以以淡定两字来形容，因为股市的表现就是明证。
股市是最不会骗人的啦，中共的威胁如果真的有效，股市已经跌破万点，一直往下跌了，但是他没有，他只是技术性调整下来一下又上去了。
不过杨宪宏也认为，仍然有3/4的人支持马英九的战争观点，这些人的感觉也需要去探查并试着去理解。台湾另一个民意调查机构中华民意研究协会8月20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不会攻打台湾，11.6%则持反对意见。如果美中发生冲突，46.9%的人认为应该避免卷入，21.6%认为应该坚定与美国站在一起，20%则认为要看国际社会的立场而定。至于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出兵驰援台湾，58.7%持正面看法，28.6%则认为不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